可能是同学们就是不太知道自己说什么，从哪儿找不到点，大概是。
什么点呢？就是心里有疑惑的东西都可以聊呀，都可以。啊，就是修行中遇到了问题，那否则的话，为什么只瞄准那个方向啊？只瞄准我没见性，对吧？你为什么不能见性啊？谁不让你见了？你只瞄准最后那个脱落，只瞄准那个能手双亡，你就说你一直修就到不了那儿，那你中间这些很多用功的地方，很多用功的那个我们都你自己要清楚，那当然更好了啊，因为有主事开示嘛，我觉得能解决，应该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发现了一个什么呀？学了，比如说我们周四上大手印课讲的，我觉得够细了，有些东西有些可能都急不可待了，就是讲的很细，但是到这个用功上他还是不知道，我是不是想这一部分同学有的是不是就没有跟着听，或者是齐老师答疑啊，或者是我们上大手印课呀，或者你自己没有深入的学造成的，为什么到现在提起来还都过了好几年了，打坐用功好几年了，一说到怎么用功还是不知道，所以这个需要沟通一下啊，成了两书上是书上的，修行就是我们实修中他不会用，这个的确是个问题。
自在和放逸就是他们的区别，就是在哪儿？我们就是联系我们就是坐下用，就是我们用功夫，就是关照啊这块，就是日常生活中工作中，就是怎么把握一下？
那没有可把握的，那才叫自在呢。无所住啊，那个是应一切缘而无所住，那才是自在呢。啊，没有一个我，也没有我所，没有相对立，而是应缘起妙用，我无所住着。他这个这不是不一样的。那另外一个，我觉得放逸，那不就是放飞自己啊？想干啥干啥。我们可以在这儿有师兄弟有时间的话，帮我们查一下汉语大词典，这个把放逸这两个字的这个准确的解释放到这儿。你看看放逸肯定是对自我来说的，这个大家都可以想一想，我们说自在，这是我们这个，因为我们知道观自在是自观自在，是吧？它这个是大我呀，能够应一切缘，毫无顺逆而无所住。你想想，他这个本来就是无我的，他不在能所里，不在相对次里，他没有一个什么，这一个我，没有一个我的身体啊，我的主观的那个什么意见啊，主观的那个意识啊，他都没有这个东西，我们说是应缘而无所住而起的妙用，它是这样啊。我们看一下，它这个是不一样的，一个是无我，一个是说讲的让我自心飞扬啊。那放逸，那就是满足我的一切欲望啊，能够达成我一切欲望。我想这个贪求享乐，那我就用极度的这种手段啊，或者怎么样，能达到我这个自心的，就是我这个身心的愉悦享受啊，乐一种乐受啊，或者是有一种强烈的那种打，通过刺激能达到满足我这个身体的欲望，我这个身心的欲望，那这个就是放逸吧。
啊，魏老师，现在您这么一讲吧，我感觉我们还不属于，就是我们还不属于放逸的这个范畴，因为我们也没有要 要达到自己一个强烈的愿望啊，或者是满足自己的一种欲望啊、私心呐、啊，这些都没有。现在，因为我看到这个词以后吧，我就会想一想，会联系起来，就是说联系起来自己做功夫的时候，你比如说吧，就是说几个朋友在一起喝茶，有些人会聊一些事件上的事儿。有些人呢会聊一些生意上的事儿，还有一些人呢他会聊一些佛法的事儿。就是不管是聊什么吧，如果是聊佛法的事儿哈，我们好像就是就觉得好像在正题上，就觉得啊你好像就是好像欣慰一些。如果他们聊的是一些什么生意上的事啊，或者是人世间的人我是非方面的事啊，就是明显的呢，就是我感觉呢，我对这些好像不是特别感兴趣。如果在喝茶的同时，就是听到这些东西，我就觉得，比如说一两个小时过去了，或者是更长的时间，感觉好像哎呀，这是不是浪费时间呢？就是有点放逸呢，会有这种想法。
你说的不是放逸啊，你是勉强应付呀，我听着是，对吧？
啊、
你不是放纵逸落呀、啊，对吧？我们说的就是一个放纵逸落、啊。
那实际上，那我这个，我感觉我这个想法。其实也没有必要啊，那你在那儿，你在这个生活在这个人世间，那人家不指不定要谈什么呢，不一定总是谈佛法。
你愿意那不在你吗，你愿意去就去，你不愿意去他谁能拉动你，你是不好意思吧，驳着情面不好意思吧。
啊，你既然去了，你就得听呗，你就得听。
那不是我们说时时处处都是道场。啊，都是我们自心的道场，就是都是我们练心的好场所。如果你不得不去，比如说你为了工作就要应付这个喝茶，你不爱喝你也得应付呀，这是你的工作，对吧？在这个应付的过程中，你有个不爱去或者爱去，哎呀，那都是你必须得去，这是你的工作。这是要子王这个这是你的饭碗，你要吃饭的啊、嗯！你愿意去不愿意去，这是工作都得去。在这个去的过程中，你就看你能不能，就是你刚才起的那些，就不应该有啊，就跟他们谈笑风生也可以不著作呀，可以这样啊。
对对对，
就是历经练心的一个场所吧，这么说。
对，对。
所以我说。他不是你在那儿认为了这是一个什么，对我来说我厌烦了或者怎么样，你这种情绪不要起吧。
当时没有起，就是回去以后一想，哎呦，我今天花了四五个小时在这上面，我就觉得好像自己浪费时间了那样的。但是后来一回想吧，其实实际上还是有收获的，起码就是说对一些，我现在都忘记我那收获是什么了，好像是两点，我记不清了。所以我又觉得，实际上你看佛法也不离世间法，所有的你这些认为这个时间观念呀，就是因为自己还没有突破。虽然知道是我们这一真法界没有时间空间，但是呢，可能我有这个习气，就是。哎，一什么时间上，我就觉得哎呀，好像去个哪儿，就路途啊，就觉得好远呀，就浪费时间呀，就是总会这么想。实际上，我这么想的时候也其实已经错了。当时在这个过程中还没那么想。
哎呦，我都不知道你纠结什么呢？我不懂得这个。你是公众，不是公众，完全我可以。啊，对，不是工作，我完全可以那个什么拒绝，
对，
或者我不去就是不去了，这有什么呢？
对，实际上是，就是现在，就是说在下头吧，就我记得这个问题原来问过魏老师，就是你看这个总是在反复， 就是当你不管是做什么事情，你在这个做的过程中吧，其实也没有什么爱憎啊，什么取舍呀，你就是这缘分来了你就做呗，是吧？开开心心的该干嘛干嘛。但是呢，就是当自己一个人静下来的时候，有事儿做没事儿啊。当一个人静下来的时候，哎呀，好像我没做功夫啊，我得那个，哎呀，我得回归一下啊，我得那个，我要什么自心反照啊，哎，我要就是无我呀，你看，就会来这些事儿，
通通都是妄想，通通都是妄念。嗯、
我也觉得是，但是这个好像。
那个无修之修，昨天晚上大寿运说的那个无修之修，你是不契合吧？
是我那个有事儿干的时候，其实已经就也不想这些，也没事儿，也就没事儿，不是就挺好嘛？就一个人安静下来的时候，
你说的都是这些拖泥带水的，
对，
就没有好坏。
啊，是。就是那还不想这些，是什么也不想，但是又有点什么担心呢？为什么说放逸和自在的区别想到这儿了？就是还以为就是说你在这个做事的过程中，就是有一丝丝的觉得自己和凡夫，就是是不是跟没学佛的人一样啊？这不也是这样啊？会有一个这么念头闪
过来。我们说的是心态，我们学佛的说的是心态，不是不可以干这件事，不可以干那件事，那件事好，我去干，你什么事都可以干。我不刚才告诉你了，这是练心啊。你一次警戒不应该起这些，你既然去了，那就不应该起好与不好。什么什么，你后边起的那些，回到家了，你当场没有这个什么应付事儿的时候，还没有这些，一个一个的念妄念起来，回到家了又跟他说，我没关照吧，我没有，我是不是忘记那个什么保护了？是，你这通通都是妄念，应该起的时候就应该断。
对，我也觉得是。
那就去干去啊，这件事是要干呢、啊、对吧？刚有念起即可觉知，化于无形，应该是这样啊。这还用客气？对自己有什么客气的？要么不去，要么就去，都可以啊。就是别在那儿纠结，对吧？
对对对。是，你看这个毛病都，
既然知道是毛病，既然知道是毛病，现在就断。还在纠结、
好，停，那我知道了。
好好好。
那个像刚才师兄这个事儿，就是是不是就是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往往就是把妄念呢、或者是什么。那个正念呢，就感觉就是分不开，还有妙用啊，就是这些分不开才导致的这种，不知道到底应该是什么时候该断，什么时候应该是绝，是不是因为我们那个我们这个感，我感觉是我们这些个知见上还是不是很明确，那请问老师再给我们再讲一讲，到底什么是妄念，什么是正念，然后什么是无念，我们应该怎么样去，什么时候该觉，该凛然一觉，魏老师给我们再讲一讲呗。
我们昨天晚上学了，我们学了大手印，昨天晚上如果说你在听课的时候，你都会知道，连妄念和这个烦恼都是我们自心的显现。如果能御持而不住的话，就是说能够对妄念这个烦恼能够把它的真实面目，就是把它看穿的话，也就是说你不要着在这个相上的这个时候，那就是我们真心。那何况你说的这些呢，这不都一样吗？ 连烦恼都算进去了，都是没有用，连妄念烦恼都算进去了，都是我们自心的显现，都是没有用。这个地方怎么区别？就是我们遇烦恼向上，能够离开它，能够看透它，能够失得它的本体，是我们的自信。如果这个烦恼相你盯死它实有，那这个就应该另绝了。现在我们是很害怕这个妄念，很害怕这个烦恼，是为什么呢？我们回回在这儿都有住着，把它当得真真的真实的，再也没有比这个可怕的了。如果我们没有妄念和烦恼的时候，我们不就成功了？你是这么想的，所以他一起的时候你就害怕了。如果我们有这样的智慧的时候，湿透它。啥叫湿透呀？又说一遍，什么叫湿透呀？大家都应该心里清楚呀。
心中不住，
连这个相我们都不认为它不好，不起这个不好的这个念，不认为这个烦恼不好，也不认为妄念不好，它就自然而然的无助，它就过去了。因为你认识这是性体啊，我干嘛在这相上纠结呢？可是就这儿我们偏偏不会。昨天有师兄弟说他那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我金刚经都会背了，我这句话也不懂得是什么意思啊。那应无所住你都断灭了？不会吧。
不会。
正当无所住的时候，那不就是真心吗？应无所住的时候包括妄念与烦恼，要在这儿透过去，要在这儿能够看透它，真实的认识妄念和烦恼的本来面目，这样才行。也就是说你不要死抱着烦恼就是烦恼，妄念就是个坏东西，你不要这样认为，不在这儿起好与不好之念。这是我们理论上这么讲。然后我们说我们真正用功的时候是什么呀？我们做事的时候正坐着了就起了一个念头，我这样是不是忘了关照了呀？哎呦，我这是不是又那个什么呀，离开修行了呀，是吧？又跟世间人打成一片，我这是不是完全那个背离了佛说的呀？你看这通通都是自心起的妄念呀。本来这件事儿，我们是应无所住啊，能够起一切妙用的。你这么一想，你这么不管多少个妄，就是对于这件事儿，在那检责，反复的检责，反复的在那斟酌思量，变成这事儿都不能做了，所有的事儿都不能做了。我们说所有的事都可以，怎么都可以应啊？并不是我攀缘而去的呀，我们说是有缘而随缘，没缘的时候不攀缘，那他还会有毛病。应缘的时候自管应去，在应的过程中有可能会，比如说这件事儿做了，我又后悔了，这个事儿我做的不好，好。你起了这么一个念，这就叫遮浅之念啊，就是你在这儿定义这个事儿好与不好，本来它没有好坏嘛，你就是应缘历练自心呐，对不对？就是看你着相不着相啊，你干嘛在那儿思量，那个思量无尽，搁那儿那个反复的在那儿斟酌啊，没必要啊，那有什么必要？
那也就是说我们在做事儿，无论做啥事儿，该怎么做怎么做，然后过后就过后心里就一点不留，这样就可以呗。
正坐着都没有事儿可做，更别说坐后了。 我再说啊，正坐着正应缘的时候都是无缘可应，正坐着都是没有事可做，做过了更无这个做事的痕迹。
哦，
这不是我们的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吗？这不是我们的无所住而生其心，正是不着相的这个自信的这个显现啊。
嗯，但是有的时候做不到这一点呢，
做不到，做到了我们还说他呢，就不说了、嗯、对不对？我们还跟你说应无所住，还跟你说不着相，说这个还不是废话吗？做不到才说的啊。如果做的都做的都是这样的，已经契合大道了，已经是我已经自观自在，我已经是自在的这种境界了，那三丈十二步都不说了，还要他干啥呢？对不对？做不到才说呢。
啊，
就是那个，就是不管是做任何事情，你做的当下也好，还是做过也好，什么时候我都不执着，不住这个相，也不执着这个相，然后该做就做，是这样吧？
你理论上知道，这一切都是不可得的，这是空的。你有可住吗？有一点东西让你住着吗？住，你是找不到的。你这个理上如果你知道，你就要落实。就要落实，嗯，他本来那个我们说这个心，他是应无所住的，嗯，可是你就说我们理上是清楚的，在事儿上也要这样落实，
嗯，然后老师刚才讲到那个放逸的问题，就是说还是不管他放逸不放逸。还是就是说什么事情我都不执着，然后都是不住。
我再说一遍，对你说这个事，你知道它本来空，你还要去住着它吗？我们说这个最初的这个一切事一切时，包括时间空间，它都是不可得的呀，它都是没有实质的，没有本体，它都是不可得的。你住着那是你的习气啊，你明明知道它不可得，你为什么要着相啊？你不是理论上知道吗？如果理论上不知道，那另外一回事啊。
嗯，
哎，你说为什么不可得呀？这事儿明明在这摆着了，大家肯定会想，这怎么是不可得呀？对吧？哪一件事儿可得？哪一个物件可得？我们都说了，这所有的事儿和这个物，它都是因缘和合，这是在你看，在你们看是因缘和合，因缘和合它就没有自体，它就是不可得，它就是空。我所以我说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这个道理，这个道理是我们从书本上或者从佛的言教里边看出来的，就是得到的这个智慧，它本来是空，我遇事为什么含缺的有，这是什么道理啊？这是怎么回事啊？着相嘛，忘了呀，佛说的那才是根本呢、啊、我们着相的结果就是苦欲轮回，苦欲烦恼，苦欲不息，不就是这样吗？对吧？又翻回去，你本质，你本具了不可得的这个心，你还要另起一念着这个相，那就会烦恼。嗯，那是真烦恼啊！你比比，为什么观世音可以号称观自在菩萨？我们可不是啊，我们觉得那个苦是实有呀，是不是？那为什么呀？就是。没有认清楚这个事物的本来面目，还是认为它可以，它有啊，还认为它实有。这个你就要小心了，你明明没有嘛。你从这个，我们从这个教义上看到，明明是空的嘛。嗯，我们还要着相，所以我们的整个的修行过程就是让你不着相。 就是让你放下，能够识透它，看透它，看透这个相的本质，我们着相的那个相的本质。哎，好，我们能够，我们能看透的本质，我跟其他人说，我们能够看透本质，知道它本来不可得，但是我们还有这种着相的习惯，这个所有的修行都是为了让我们破除我们自己的这种执着的习惯。你就历练，现在我们说观自在，你一步你听到的这个自在两个词有少分相应的话，你就会你感觉到你这个身心啊就获得了什么呀，就是少分的那个自在的利益啊，你整体契合了，就说一切死一切处都契合了，那你就是大自在。我们现在就是不要那啥，一着相的时候，你着相你不知道，你着相了，你对一个事物，你一见它就动心了，你不知道什么是动心，只有你自己知道吧。再说的往后一点，你起了贪嗔痴慢疑了，你这个时候还不赶快断？你着相了，你就应该断。怎么会分不清呢？我都不知道。你自己着相了，你分不清。就刚才有个师兄问的，我分不清啥时候该断，啥时候不该断。你所有没有用的这些都该断。
老师同学也说，他说，他也是在不着相，上，在这个点上，然后就是不能契合。
就是不能契合，就是什么意思呀？你还不就是不认识本心，你怎么办呢？我告诉你，就是我们从断初重的妄想开始，初妄知道不知道？大家有人知道不知道？大家有人知道不？什么叫初重的妄想？最初的，
是不是大的烦恼啊？比如说发火，大的烦恼，
定义为。
贪嗔痴慢疑
啊，对，这不有人知道吗？大家都听听啊，你为什么不知道？贪嗔痴慢疑恶见，粗妄啊，贪心起来了，你不知道？你应该知道吧？你贪了，别人的怎么会知道？你自己知道啊，这个就叫起心动念了。哎，你起贪心，你起这个贪。这个心刚一动的时候，你就应该察觉到断它，不跟着它跑。嗔心，你刚要发火你都知道，也可能你刚要发火你不知道，刚发了一会儿火了你才知道，这个也是你修行的这个什么呀，效果呀，对吧？贪嗔痴，哎，这个贪嗔痴慢疑啊，这些都是啊，这个是初重的妄想。如果遇到疑，我告诉你，如果遇到有疑了，我进一步是这，我怎么也弄不清楚了，就断这个疑，不想它了。这个叫不踩它，这个叫断这个初重的妄想啊。然后再说，你这个疑可能随着你修行，慢慢这个疑都不见了，化于无形了。也没有找答案，这个疑它就质破就没有了，化于无形了，这个是有可能的。要不我们修行干什么？对吧？还分不清，我们应该断粗重的贪嗔痴慢疑恶见。
老师，你看是不是正是我们这个着相了，着的比较严重了，着相以后就产生了贪嗔痴慢疑了。所以先从这个大的这个烦恼里边先去给它砍掉。
小的是微细的，他发现不了。现在就是我们从这个粗重的开始断嘛。这个就不用什么理论，也不用那个非得读了多少书，就说不认字的他也知道他贪心起来了。嗔恨心起来了。他这个是他自己是能够分辨清楚的。你不管对错，你起了贪心嗔心 这个嗔恨心，这个吃愚痴之心，这个可能我觉得不太好发现。嗯，那你前两个你肯定知道，先断出的。嗯，
就是那个上节课有讲的，就是说看见了这个粗大的这些妄念，不管它是你当立刻发现的，还是说过了几天发现的，我们后面再怎么做来。我上节课好像听懂了，这节课我又忘了，后来好像实践的时候又忘了，就是只能发现它，然后你就是说不理睬它嘛。然后好像还有一步，就是上节课你讲的，麻烦您再讲一讲。
那就够了，发现它已经是智慧了。已经是有智慧了，不是修行人的话，另起贪嗔痴，随意放纵，这是不修行，这是凡夫啊！啊，这也可能有这个什么呀？我有良心呐、啊，我有别的这个道德衡量的这个标准，能令他不发作的话，我们说一般的那些就是贪嗔痴。这个成分很重的话，很大的话，他这个都根本就不照收敛，他以为他都不够，他就是发作的不够，他是这样。我们一旦能够发现的时候，这就是我们修行人呐、啊，他才有这种智慧。发现的时候已经就够了，再做的就是不跟他跑，随他呀。不是刚才说了，不在此有著作。你知道他是虚妄，你知道他就是你自心，你还跟着他跑什么呀？不跟着他跑。
嗯，就是知道是就不跟着他跑，然后
没有然后。我上回就遇到这个问题了，没有然后。直接断了就没了，就还要这是有什么前后啊？
就是好像是那个执着吧，就是你为什么会遇到这个事情，你就会有嗔恨心起来，还有这个吗？
不分析这个呀，不分析这个，
不管他了，那就不管，那就直接就这样就久久啊啊，
这是习气，没有什么原因
啊，
嗯嗯嗯。直接断、
啊、
断的时间长了就变了，它不发作了。
对，实际上就是这样的啊，就是你发现了它就断它，然后就不要再去、
没有后边了，
断
这个地方都截止了。
哦哦、啊啊、好的。我上节课好像啊，对，上节课好像觉得有点懂了、那个事情的问题，然后后来又有点那个疑惑了啊，这样的话我就更明白。现在就没有对，没有这个，其实本来也没有这个就往下去的，就是修行过程中不能着急嘛，就是慢慢的，你肯定是一开始发现的时间长一点嘛，到后来慢慢短嘛，就不要纠结，就是怎么一直不发现啊，就这样就好了啦。
修行那不管用啊，那又一个妄想。
对，它实际上它就是这个妄想，就是越来越就挺多嘛，容易连起来嘛，所以就是发现我们就断，就不要再去想其他的了。
一发现就断，那发现不了那说啥呀？继续用功嘛，继续打坐。
我有一个问题，也是这方面的问题啊，就是说我最近做功夫呢，已经是就是说能在切近处断了。特别在网上购物的时候呀，我在网上买东西的时候呀，当我发现他那个宣传有点过头，有点欺骗性，拿来东西以后呢，我就跟商家在那聊啊，我就说你这个东西啊，有点宣传有点过头，说不好听的呢有点欺骗性。我说到这儿以后呢，也知道自己这是在不管是商家的坏心恶心，还是自己想给他摆平这些事儿，给他提这个毛病，也知道这都是佛性在起作用，但是我还是怕污染了自己，怕自己吸食毛病更重，看对呀错呀， 好呀坏呀，我就意识到这一点，或者是觉察到这一点，或者凛然一觉，我就不再给他他要是不承认的话，我就说那就算了，你不承认我也不说了。原来我总是要给他理论到底，总是要找个对错，我现在呢不再给他什么，我给他指出来就行了。官方呢让我给他退货退款，这个商家呢就坚决不退，我也不再给他理论。这样的话是不是我又担心又放纵了他们，纵容了他们？
你到底是你修你自己的呀，修心的呀，还是修人修理人家的呀？
对对对，我在这一块还是有这个习气太重。
还要怎么样？还要动人家？
对呀、啊，
人家任你动吗？关键是、
对。也到他因为他那个官方客服呢很支持我，让我给他到评论区给他写个差评啊什么的。他官方他也想着让这些有正义的人把这个市场、
不行不行、
不
行，现在人家的广告就是让你这么做呢，大趋势就是、你能管得了这事吗？你看你自己吧，管人家管不了，你不想来那买就不买。
我知道了。我这两天呢做功夫做的呢，我就没有那么大的劲头想管人家了。松动多了，不管是也都那买的东西都是十来块钱的，你哎呀太骗人了、太坑人了。我也就认了，我也不退货了，就潇洒自在了。
行了行了，
再一个呢就是说，哎呀最近天天做作业呀，也天天听您的课，听齐老师的课，这个打坐呢也不太那么执着了。原来就是忙到晚上11点10点以后，那打坐就得12点之后了，也要打，17年了一直这么坚持。那天在钱老师讲那个禅宗大德悟道因缘那个课上，我听到一位师兄打到400多座不想打了，老师也着急的就说你怎么还400多座了就不想打了呢？哎呀，这老师也在那说，他说你要坚持呀，坚持到1000座那也不怎么难呀，就劝他啊。后来老师说有700-800座的又断了，有的900多座都断了，我听出问题来了。我说他们为什么断坐呀？就是因为他们不发心，没有按照成佛度众生，没有这种心，所以说他有所求，他求的东西求有所得，求不到的时候他就没有信心了。我说我是这么认为的。然后我想启发他啊，我说我都70岁了，我打了17年的坐了，从未间断。特别是今年70岁，觉得我
不可取，你这套不可取。我们说修心的，你老说相。
是是，我要说的是，齐老师说，二祖说了，连说了三遍，二祖说了，千座之后再做无益，我没当事，他又说，千座之后再做无益。我还是执着我那个打坐。然后第三遍又说，二祖说的不是我说的，千座之后再做无益。我这才认识到齐老师是不想让我再执着这个法的。
没有没有，你真是错会了人家的意思。
我
没有让你怎么样，根本就不是这个意思。修心的这个心本质无相。跟不相干。
我当时呢我还想着，我不管你齐老师你咋说，我还就得坚持打坐。结果呢就当天晚上就想着，就没有那个劲儿了。哎呀，我光打个姿势咒和那个大肥球吧，大肥球陀罗尼咒吧。
你看看
这几天呢，
你看看这个姿劲多么坚固。
是啊。
为一个什么样的需求，为什么样的这个，或者好听一点愿望啊、嗯、大愿，
嗯嗯，
能够17年不间断，多么坚固，以为打坐就是正道的唯一的这条路啊、嗯、这是你的自见造成的呀。
哦，
你不知道本来这个心的无形无相，无碍于修、嗯、你不知道这个吗？你知道啊？
知道，就是那个习气，那个知见的那个习气。
那你干嘛不在心上用功啊？我们能有
这两天，这三四天我就对这个打坐我就不那么执着了，就光念个慈氏咒，这全天的白天黑夜的，就包括早晨快醒了有梦，我也不去理他，我就是领觉，我把这个领然一觉朗然现前。然后就放下，我就把这个看成是立断。我们在群里面呢，就是这些老修这些迁坐之后的，他会积极的就天天就是领觉多少次，然后要不就说歇心多少次，我们都挺受益的了。
我跟你说，对，我不说，你看有师兄弟都说你在说梦话，你是梦里说梦了、
哦、
嗯，
哦。我现在我能就是说在法上也不再去也松动这个执着了，松动这个执着了，因为
17年磨一剑，我能够斩断你的妄见啊，也好呀。
现在呢就觉得佛性本自具足的嘛，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这一切这不都是佛性在妙用吗？这也不疑惑了，所以说呢，就是有时候出了一些不好的念头，比如说一看这个人，哎呀，这是个坏人，或者是商家，他这种是什么？一想，他也是佛性的作用呀，只是他迷惑，做反了，也就不去，不再去，反正松动多了，知道一切都是佛性的作用，特别学习恒河大手印，无修无得无证，但是我习气还很重，就要领觉，时时领觉，经常领觉，不让自己的习气再往外冒。总而言之，跟着魏老师天天听课，跟齐老师天天听他答疑解惑，觉得就一直就在这个路上了。我觉得我就要一门深入，我这半年这一年的时间吧，集中精力就是。
你那个一门指的啥呀？
一门就是指的这个特别恒河大手印，无修无得无证。那我们的佛性本自具足，本自现前，时时刻刻都是在佛性在妙用。
你这叫一门吗？无门之门才是我们的。
对，我又说错了。我的之见还、
啊、我也想问呢、嗯、啥时候能没事呢？我都不知道。
哦，要说没事的话，那天、我那个什么，我说我打了17年的坐，那么齐老师连说了三句，再修再坐无益。那其他有个师兄说，哎呦，你真是够执着的。我说我哦，我说我这个，我就觉得我都70岁了，我发愿度众生的这个心还是信心满满，冲天冲破天的那种干劲儿。我就觉得众生
太多了。你不知道不着相。
嗯。
你到现在了，你还不知道本来没有佛也没有真实。是你。
嗯。
你不是愿力吗？
是啊，
你不是愿力吗？我们说那个愿，没有那个愿，心中心它打不下来，因为当时你是糊涂的，你是另立之婚的，不给你一个工具，给你一个支点，你是走不到，你是没法获得解脱的。你到现在认为见性了，你还是这样执着，有佛有众生，不说，说也没有用，心不契合。
那位师兄说有众生可度吗？我说众生太苦了，我都要哭了，我就当时就众生太苦了，我要成佛度众生。他说 众生乐着呢，他不管说啥，我还是要成佛度众生。这几天呢，就像哎，好像是慢慢的要松动一些了。是啊，众生乐着呢。
没看到，没看到。
嗯嗯嗯嗯，是啊，我还得我还说，我说菩萨还有一念无明要度众生，我这一念无明先保留着，我一定要度众生。也理解了，
他你永远不会没事儿。你就说，就算你这么几十年来学佛或者什么啊，你那个心从来没有闲下过来。
嗯，对对对。嗯，不是学佛之前，
大家看，一念接一念，从来没有停过。
哦，知道了。这是我要用功夫的，要放下的。感恩魏老师，我觉得我这一念无明还是要去掉的。
人家都替你着急。
嗯，
就好多师兄弟都在这儿，都知道，你不知道。
嗯，我现在知道了。哦，我知道我为啥就是放不下，就是要抓个
度众生。你再说，把你从这个群里给你撵出去啊！
哦，好的，我知道了，魏老师，明白了。
这么着相啊，真是。
嗯。
李老师，
嗯，
我想问一下，我那个打坐的时候啊，我是说我上座以后，就说是坐就坐不住了，就动一动就坐不下去，就是妄念太多。
那我现在问你，你是打了多少坐了？你打的什么坐？
我就是六字赞明咒。
哦，那这个也没有要求你飞的两小时啊。嗯，
我知道，我就是坐两个小时的很少，就是最多就是一个半小时、两个小时的时候少。我因为我没灌顶嘛，我想，机会来了就灌顶，机会还没到我这里。
你是哪里人？
我人是山东的，我现在在杭州。在杭州呢，这个地方啊，灌顶也找不到人。我们这了这个深中深法学的也不多。也没
谁说的，杭州是老，真是元音老人在的时候，那地方都有几十年的学法的这种经历了。哎，杭州你看离哪儿近？嗯，可以去一星啊。嗯，
我最近联系了宁波的一个师兄。
嗯，
我这个小区里有一个师兄吧，他在家装修房子，说要下一个月过去，过去灌顶。我说那好吧，我们一起去，他知道路，我不知道路。
哦，宁波是吧？
啊，
嗯嗯，对对。宁波对有王武老师，有
对，
好啊好啊、
嗯、
你要想灌顶，这不是已经有路了吗？那你现在先修的六字明是可以的。这个事儿说完了，还有一个事儿就是说，你不打坐还好，你一打坐那个妄念就多了，是说这个意思吧？我听着。
对，老师是个这样，我一天在家里嘛，给他们办公嘞，我就给他们看事嘞。
唱事了是什么？
就是有的人找我给他们办事，身上不舒服了，家庭。
哦，我知道了，那个不好。
对，
那个不好，不要去干了。
我不，所以不干嘛。有的就说是我在家里三十多岁就在寺庙里做义工，在那管着后勤，就是做饭的。盖庙筹钱，我现在到杭州来呢，就是人生地不熟的，是这里头。
那正好断了你那个事儿啊，那个事儿不是啥好事儿。嗯，
对，我师傅也讲了，师傅说老朱，你不要给他们看事了，看事对你的身体不好。 我说好的好的。我在杭州来了以后啊，就是每天就是哎呀想家回去回去，不是我一个人想家，就是他们都说叫我回去，我也回不去。所以呢现在嘛比以前好多了。
我再说你都岔过去了，我们师兄弟都听听。我们本来说是不打坐还好，一打坐妄念就多了。我们说这个事儿呢，结果他就那又回到这我们这个话题。我告诉你，你的念头从来都是那么多，我们每个人都是那么多，但是我们不修行的时候看不到，修行了有智慧了，你的心清净了，你才能看得到。所以说你看到你那个杂乱的那个狂乱之心，那个妄念很多很多，这不是一个坏事。首先告诉你这不是坏事，这就是你修行了你才知道你的心是这么乱啊。刚才你派生出来了给别人看事儿是吗？你别看了啊，那个就是扰乱你自心，那个不，另外说那个根本就不是什么解脱道，学佛的人都不去干那个事儿啊。但是你以前干过了，我们说这样干这样的就是干这个事儿的人可以学佛。我们既然学佛了就不要去干那个事儿了，这是派生出来的这个啊。再一个说，就刚才我们说到你打坐的时候你看到你自心狂乱，这正是你修行的结果，不要怕，不是个不好的事儿。听懂了没有？
听懂了老师。
听懂了，这儿我们再往下说怎么办。他这么多我们怎么办？我告诉你怎么办。我们在座上看到我们那个心那么狂乱的时候，不管他那个念头有多少好不好都不管他，这个时候只管把咒语听清楚。你不是六字大明咒吗？听清楚。把心操到这儿。听懂了没有？这一点
听懂了。听懂了。
就这样干，坐上就这么干。
好的好的。
其实这个放译我查的这个法相词典啊，它是很多的解释内容的。你看现在光解释当中有13种。我其实想问一下老师，因为那个这个是在唯识学当中啊，它有的这个就是烦恼，它属于烦恼啊，就是随烦恼这个放译。然后粗烦恼就是那个根本烦恼和随烦恼，然后我觉得那个从唯识学的角度的话，它应该是从这个第六意识这边哈思维认知，然后来调整这个修行的这个角来做这个修行的角度。因为当时我记得我之前就是一直在学唯识嘛，学的就是境界法师开示，境界法师开示说这个放逸的话呢，就是说跟散乱还比散乱就是稍微弱一点，但是呢放逸以后就是散乱。然后他是说放逸就比如说就是你在那个按道唯识学讲的话，你始终要安住在一个正念上，然后你一直这个正念就是比如说那个六度哈，六度四摄，就是按这样的修行，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然后如果是放逸呢，就是他就是属于就
我打断你、我们走的不是这条路，我们是直接就是无相。
对，
因为西霞他也是一个老师兄，我们刚才讲的他肯定听明白了啊，在这个地方我们主要是说他主要是说那个自在和放逸有什么不同，他区分不清嘛我们区分清了。如果你要搞这么个要是佛，比如说法相啊唯识啊，他会分析的把这个词啊他剖析的很透，很深入，或者是怎么样，我们应该是不走这条路。但是呢你可以学我们如果说要是这样的话，我们这个今天这个放逸这个词我们可能都不能完全的啥你想去了解，你下边去了解去你甚至花几天功夫你去弄去都行
啊，魏老师，我是那个就是新那个新灌顶的，就是修到第六印了，就是第一天第六印，就是这两个手指头就坐一会儿，他俩就连到一块儿，坐一会儿就连到一块儿，完了怎么办呢？
你别着急，你说的是第六印是吧？
啊，第六印啊，
这第六印你说的是、
啊、
是那个剑指啊，就是说那个食指和中指，它中间有一个 对。那个6毫米的那个距离、
哎、
啊，这个上师教过我们方法呀，你可以用一个棉花球啊，或者是海绵呐、啊，或者是一个大概就是我们这个两个就这个剑指之间的这个距离就这么大，给它放到中间，
啊、
或者用一个、
啊、
一个线儿啊，轻轻的给它缠到手上啊，它就防止它蹭上啊。
啊、
哦，
这连到一块儿就不行啊。
发现连着，那就得打开 啊，就是这样、
啊，
恢复原来的这个样子。
哦、
啊，因为你有点昏沉，它可能会造成手印变形，就说我们定力不足吧，这么说，嗯，
啊，
真正的打到后边，你要定力足的时候，它这个手印是不会动的。嗯，它这个动是很普遍，哎、嗯，就是不是你一个人，也没有什么碍事儿的。如果说你不想垫棉花球，那你就发现碰着的时候，不一碰你就有感受了，你就打开就行了。这个事儿
一开始一开始就是刚上座就是那种，就像要昏睡似的。完了，他一会儿就连上，就老皱皱这手指，到最后影好像就清醒了。完了，他就不连了。
哎，对对，你说的很对，对、
啊、
对，
哎、
啊，所以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定力不足的时候，他、啊、这个手印是会有这个稍许的这个变形，甚至散了都是有可能的，
啊、
昏了。
啊，他俩就接到一块了，两个人都接到一块了。
对，有这样的。
一早上就。嗯，一天早上搞注重这手指，一会儿他就好像有就昏沉了，是昏睡昏沉好像，完了就脸那块儿啊啊，
是的
啊、
嗯、
啊，那知道了，魏老师。
我就是有一个疑问，就是关于吃肉和喝酒的问题，我还是有点儿，就是咱们修心中心对吃肉喝酒这块儿是不是？要戒酒戒肉这块要有
你是佛教徒吗？我们先说，
是的。
那你不要把心中心从佛教里边割裂出来，不要有这种想法。心中心它是佛教里边，就是佛法里边的一个其中的一个法门，八万四千法门里其中的一个法门。我们也是佛教。这个首先呢，你不要把心中心从这个佛教里边割裂出来，割就把它单独的拿出来，以为心中心不是佛教啊。所以说这个，再说你受过五戒吗？
受过，
受过五戒，或者是你受过菩萨戒，或者是
菩萨戒还没受，五戒受了。
再说我们就说这五戒就杀盗淫妄酒。当时你是受的五戒，五戒都受了，对吧？
嗯、对，
嗯，那就是好。那这个酒，这个里边都列入其中了，这是一个，就是说这个酒啊，本质上它没有什么好坏善恶，这个，但是它可以令人自昏，就喝多了，它不就昏了吗？
嗯，
所以。这也定为一戒，就是守住这个五戒是有助于你的自心清净，就是帮着你能够助你那个和这个我们吧，和就是和我们这个修心呢、啊、好相应啊。
嗯，
如果你昏了，你还能相应吗？不能相应，对吧？
嗯。
再一个就是说，我们说这个酒，哎。如果说人家医生，比如说你病体有患啊，医生说这个酒为药引啊，那这个不作为饮酒是这个就说犯戒等等是吧？
嗯。
再一个，因为你馋， 那你应该戒掉你这个贪心。
嗯。
哎，再说我们说这个，就是这个为什么列入这个五戒里边，就说这是重戒，对我们来说，杀盗淫妄酒。
嗯。
哎，那这个你就知道酒这个东西就能令人死心了啊。再说那个吃肉，这个菩萨戒里有了，不吃众生肉啊。
嗯。
再一个，我们汉传佛教里边，它有这个优良的传统，就是说培养慈悲心啊，不伤害任何一类生命啊。这个是这么说。就再一个说，我们修行就是为了修心的。为什么在我们这儿要戒荤，戒荤戒腥啊？就是不吃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无助于你打坐。
嗯，
哎，就是你打坐的时候，比如说你吃这个五心呐，吃这个的时候，它就会什么呀？造成你这个散乱啊，心里闹心乱腾，哎，不利于你修行。吃肉造成你昏沉，你气就是你那个不通透啊，你心里边浑浊的，知道吧？那是欲，你想的为什么要想吃肉？因为你有欲望啊，想吃，哎，满足你这个欲望，在这个过程中，就是你起了，你起心量啊，产生了这种满足自身的这个愉悦的这个心啊，好吃啊，我要达到我这个好啊啊，所以我们说不吃是有利于你修行的。再说，我们二祖说，菜豆是蔬菜。我们倡导这个菜豆是蔬，这个是随缘是蔬，菜豆是蔬，还有两条，鱼肉是腥，腥就是我们说的那个荤菜啊。实际上这个荤它是五辛啊，就是那个韭菜啊，那个洋葱啊，就是吃完以后反臭味的那个，而且我们人很有那个欲望，觉得好吃，哎，它香啊，但吃过以后它是臭的，哎，就这种东西属于五辛，属于荤，那是这样子，你就想了，我们说菜都是蔬，鱼肉是腥啊，刚才说的那是荤，哎，这个随缘是蔬。如果说你在一个吃大锅饭的时候，只有这一锅菜，你也可吃，也可以吃肉边菜。也可以那个什么呀，你自己想办法啊，就是说你在这个众人只有这一样菜的时候，你还要人家把锅刷干净了给你自己炒一份菜出来，那都不可能的呀。那这个时候你就别讲究了啊，就当菜吃吧啊，就这么说的，你听懂了吧？
听懂了，魏老师，我就是怎么的，我一就新东新之前，我一直是吃素戒酒的，但是我加入这个团队，有些新东新的师兄在吃肉喝酒，说是吃点就破那个不吃的那个执着。
啊？没有跟祖师开示，我是疏忽了。
说是不吃，你可以吃点，就破掉我不吃肉这个执着。
那你干嘛听他的呀？我没见我们是三代祖师，你再一个，我们说你要真是能够明心见性，真正能够豁开正眼，你也不存在这个问题，还要破你的执着，你也不存在这个问题，
我就是也才修千座，修了几十座，所以说还有这个疑问，就请魏老师开示一下，这回就明白了。
新中心的十大行愿中有一条，爱护众生，不忍食其肉。哎，这个就是培养我们的慈悲心的，爱护众生的。是的，
魏老师，吃喝酒吃肉，吃肉这个事儿，哎呀，怎么说呢？
我
这么多年，
我说，你觉得是事儿，你就别吃。
啊，我是没有吃。
你觉得是事儿，你就别吃啊！吃完以后就在那较真儿，对吧？ 我们还是留有这个吃素的好的习惯。
昨天就是有一个师兄就聊到这个话题，然后他就说你看说那个老师啊，就是说有一个老师见地方面也特别好，也讲经呀，也说法呀，挺好的，但是又抽烟又喝酒又吃肉的，他认为他戒律不严，就对这个有看法。后来我就想，
我发表一下我自己的看法。他的对与错和你相干吗？
不相干。干嘛
看着人家？对呀、啊，他说的
对
你就听。对，他做他怎么做那是他的事儿，那跟我相干吗？你还要见他？
对，我就跟另外一个师兄就说，我说那是他的事儿，那个他的这些习惯是他的事儿。我说修行是修
你的事儿，你看你自己吗？
对，我们就是修自己嘛。但是你看总是有人就会拿这个说事儿嘛，一说起来就。
那是他自己生了不平等啊，或者是分别之念了，起了这个了，总觉得人家哪儿做的不对，和你相关吗？
啊，后来我就说，我说你是听，我说就作为我来说，我是听老师说的这个法。我是为法而来，我不去看那些毛病去，就是选择自己就是需要的，他法义上啊，知见上啊，这些东西，我要学的是这些，而不是看他的一些缺点。但是我发现实际上很多人，他都存在这样的知见吧，就是看到这个人如果在这方面存在问题的话，就全盘就否定一大块。
还好我们有三代祖师开示，这个你总说不出来啥。你信不急你去看祖师开示。
我吧就是也没啥事，但是我就是不知道什么原因要想和你提问题啊，和想法，我就心里就突突，那怎么回事？就紧张。
这个我告诉你，这就是说我们两个人聊的少，聊的就是现在聊一会儿，他这个现象就没了。为什么？我们这条路走的生疏，走多了就没事了。
我确实，我就跟你看，跟齐老师我也不敢说话，我吓得就好像我都嘚瑟的不得了，打字也都打不出来，完话就是就不就现在我都是语无伦次的，就这种感觉。
你现在心念就比那个以前好，你就突破了你自我这一块。
我说这不知道咋回事，我是要爱面子呀，还是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你不分析。不分析他了，
但是吧，齐老师，我是这种情况，我也签字满了，但是吧，早先在签字心内打坐的时候吧，还觉得这身心特别轻快哈，都挺安稳的，挺安的。但是现在吧，我也没断，完了也在打，断断续续的，就是现在就是早先可能有点压呀，还是怎么的。那时候就盯得紧了，现在放肆意了，就开始哎呀，五样出冒啊，就现在就是，不管是坐上坐下，就觉得就影响多。
别着急，别着急，你现在还在打坐是吧？
对，我还在打。但我不管
了。你说是坐上那个念头呼呼的冒是吧？
也多了，就是坐，也多，是早先是坐上几乎没有，现在还倒多了。倒有了，但是总是我放逸了嘛。
这个放逸我们一开始都是这个话题，你应该知道吧。
是。但是完我也不在乎
的。对对对对，我就想听这个呢。你要
在
乎。我对
不在乎的。那出就出了，咋整咋整。但是我现在好像就咋的，就有时我在早先也做梦，我也不管，现在做梦就当还当真事儿了，就一整就给我吓醒，但是醒了就醒了，今天早上还醒了的时候还是给我吓醒，但是我也觉得那就是个梦啊，过了就拉倒了。
对呀、啊，
就有这种情况发生。
那你这一千座打完了，就最后打出来个什么结果呢？
嗯、
我都不知道。
没啥结果啊，要啥？那就是那个都是明明了了的东西，就是你都就是随你来的，睡觉也他不离开你，也都那啥。现在就是我什么就不管他了，也不理他。早先那什么，我学习呢，我就跟听你们的，完了再学习佛法心修正心要。实际打坐，我现在觉得这打坐呀、学习都是方便，都是助这个但是我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就不去管那些事了。
对呀、啊，就是应该这样啊。
但我现在还想要把佛法修正心要把它吃透了，记到心里，随时随地的永远我就能说出来，我还能解决事，
不用记在心里。当时看明白就明白了，会议
对，现在逐步在明白，早先不明白，
对，不明白的就叫他过去，不可能
全
都明白。嗯，
是我也不管他，完了就是当时早先就是那什么的时候吧，我看得紧，下座就给老人的这个视频啊，这录音我就听上，完了管他懂不懂的，反正我就抓住这个，我也不去管旁的事，我该干嘛干嘛，我就心就比较静。现在呢，我就不那么做了，可能是就才发现我这妄想这么多。
原来是不是你打坐的时候拼命的压了？我也不知道。
对对，哎呀、
哦，
我确实是那样式的、
哦，
大汗淋淋的，我躺完了、打完坐躺了就睡完了，而且都昏昏沉沉的，就那样式的、确实我就挺那什么，当时身体还虚。完了身体虚，还怕这个千座完成不了，我也将今年也都63了，就是怕这个这期间我3年要拿不下来，我一旦走了不呢，我可惜了嘛，我就拼命这3年确实挺、
知道。现在我跟你说啊、跟你说我差不多你的情况我知道了，就是说你现在打坐的时候、你已经知道这个念头的多与少啊，好与坏、我都不去管它。你知道这个啊？这个就是，
那都是从妙用嘛，都是真心显的。
哦，它显现的呀、
对，
这个
不管
你不，对，不踩它，不踩它，你干啥呢？你坐上干啥呢？
其实这咒吧，有时候念也念不动了，那我就随着就不念了。
哦，对对对对。你这个不踩它、就是说把心放到念咒上，念着念着就会怎么样、就会入定了，就是你说念不动了。
对对对对，念不动了，但也啥都知道，他就明明了了。
他有定中境界。
对，
定中境界。如果啥时候
也看到过
啊，对，你那些也知道不踩它、你在这个定中遇到境界的时候也不踩它，然后
是
你啥时候觉得哎呦我有境界了，那你就已经出定了，再提起咒语就这么念吧，
是
就这么做。
那我除了我又还能境界，还是那种境界，就跟虚空是一样的。
你要踩那个境界，它就会一直出啊，出起来没完。你
就不踩的，
那就按照这个方法修呗。就继续这样子啊、
那行，谢谢魏老师。我现在跟你说话好，还是身都直嘚瑟，就是紧张。完，我今天必须跟你俩沟通一下子，我这什么原因？就怎么害怕呢？这种恐惧心是怎么回事？
不习惯，没有事儿，这个别瞎想。
实际老师，我也有一个体验，就是这个法就像拉锯似的，一会儿这样那东，然后西，反正我就是来回拽，就扯，就是这种感觉。完，现在不那么扯了，我也不管他了，乐咋整咋整，反正我就看住当下就行。
那也当下也没你看啥呀？我不知道，你又说坐下的事。
是。
那你知道坐上怎么坐，坐下怎么坐，这就够了。
那行，谢谢老师。
你今天很 好，你也没有说错什么，你的事儿说明白，我都听清楚了。
老师，我想问一下，这个我们每天都我们一直在学这个大手印，还需要这个闭关吗？
闭关
啊，
你的情况你还得真的介绍一下的，你什么情况？
你都就是啊，我这个
天照找到希望
了，天照打完，天照打完了五六年了。
哦，
但是我这个一直没在上座，因为这个身体不行，
哦、
身体不行，
哦、
我希望尽力非常非常的打坐，但是呢就打不了，打不了以后吧，我这身体的状况也有一直也没放下哈，一直学老人的书啊，这个听老师那个讲课，以后跟你学这个，这一直看这个大手印。我是对着大手印嘛，因为打不了坐嘛，那时候修心正心是坐上和坐下，我感到是配合起来。现在吧，我这个心脏乱吧，那就打不了坐了，这个身体。嗯，
那你也全坐打完了呀，没事儿没事儿啊。
啊、嗯，我就想这个什么这个大手印非常适合我啊，我有听来每个星期都讲，我一直在听。
嗯，我听懂了。那你说的闭关是什么意思呀？在家里不出门。
闭关吧，那个呢，因为非常的太，有时候很散乱。那你说，我在呢，我听着别的老师也说这个，大手印，这个说这个大手印吧，等于一来想不容易，就是有闭关。我就一直想这个事想问的，但是呢又不好意思问，一直这个。干了哪的别的事情，少了个心砰砰砰直跳的在外面，我不争又鼓起勇气了问你，问你、
啊、好，问的好。
哎呀，
嗯、
我是你要问问你吧，我就一直这个心不停的这里疼，我这里一直就说不出来。哎呀，
不说那个了，我知道你的就是熟悉的就好了，就是熟悉这样的场景就好了。就是说你这个闭关，你的想法是在家里不出门了。
那我不明白这个闭关是怎么个闭法，光听着那么听着声音录音上那么说，那也没法问。这个我想要请教一下您，就是这个闭关，那需要不需要，还是怎么个闭关法？我不懂得，这不是自己在家里闭，那得有老师指点，还得有什么的。
我
就这个身上很纠结，你听老师开示一下。
哦，我知道你说的意思。我们闭关是为了什么？闭关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哎，我们说学佛是修心的，我们闭关也是闭心关。哎，这是心中心的说法，就是闭心关的意思，就是说别大妄想，不随着境界转。哦，你因为你牵着都修完了嘛，你还是知道什么是着相的。哎、
嗯，
这个我们说的就是闭心观啊，这个是我们的说法。上师说的闭心观就是说，在这个千百万次的就这种境界中历练，不动心，闭心观。还有一种、哎呀，我闭心观，我明明知道是空的，我一练就练进去了，我就随着境界转，就不知道出来了。那是不认识本心，也谈不到闭什么心观，那你就得修行打坐，豁开正眼，要认识我们的本心啊。这个是我们心中心是这么说的啊。再一个，我们本来就是随缘不攀缘，有缘不聚缘，我们本来就是这么做的。我们如果说没事儿。攀缘心四起，向外张弛，找事儿，即使是好事儿，你这个心动了也不好。哎，我们说的是修心、闭心观这一类啊，这个你就知道了，是让我们的心如如不动。哎，有事儿不怕事儿，去应缘，去历练，就练进去了，我也不怕，我也知道它本来空，但是我现在还会动。这个可以历练，不行我也可以打坐，那培养定力，再一缘再练，就是这样子。在过去这个闭关，估计 它有专门的专属的这个意思，它是讲的什么，不破粗关不住三，就是说不闭关，不去闭关，这个闭关它是有条件的呀，你不破粗关的时候，就是你心眼道眼不通灵的时候，你闭不住的，他那个专门的有一个房间呀，或者是怎么样，还有护关的，还有等等，那还要有人，就是说还有这个内护外护，所以说内护就是说，哎，你有了，就是说这个有了疑惑啊，怎么解决？那这是通过内护，有人给你指点，外护还要有人给你送饭送进去，人家那个是闭关啊，是专门有一个房间在里边住着，比如说。这个师兄我们以前都说过，比如说有一个师父，他明白了，哎呀，这果然是不可得，他证到了鼻底处，证到了这个心地的啊，但是他遇事的时候老动心啊，老动心啊，就是一遇事他就粘上去，一遇事都粘上去，这个他师父就给他出了个办法，想了个办法，他师父是方丈嘛，寺院的方丈，在方丈的后边或者是旁边有一个房间，令他住进去，说三年不出了，三年不要那个什么，在这个就是说你练不成心嘛，在这个境界上一练就动，然后就让他住到那个房间里边，如果他出来了，他必定要经过这个方丈死的大门口，他师父就知道，所以他就在那儿闭关，三年以后出来了，他心不动了，再遇事的时候也不会妄念四起了，这个人家是闭关闭心关，也是一种方法，像我们心中心的学人，他有这个打坐的这个定力，他有这个力量，他一开始像我们大多数都是在这个尘世间就这么样子修行的，他也没有断工作，也没有断这个离开家庭，也就本来就在这个沉静中的，所以他这个历练出来的，他这个还是有一定的就是预警练心的这个力量的啊，他不存在的那个，当然你要是实在不行，心动的厉害，那你不妨也去闭一闭关也是好的呀，啊，那得有条件，另外的就是我们倡导的，师父倡导的就是在寺上练心吧，啊，这个事儿，我想的就是有两条，就是对闭关的解释吧，我们说的可能不全，还有其他的啊，也可以，但是我们肯定是就是意思练心嘛，如果说在次持持咒的过程中妄念一直起的时候，你可以不理他，这个时候采取的办法就是他这个，因为念持持咒他要出声的，如果这个妄念太多的时候，就是太就是起的那个力量比较大的时候，你可以出声持咒，可以出声持咒，
魏老师，我说这个这是咒不是都是一直在四部反正都是出生念嘛，
对，出生应该是因为其实四咒它是启用的嘛，我们说是微微出生，如果你妄念昌盛的时候你可以出就是大声念几句也没关系啊，就是把心放在听这个持持咒的咒音上
啊，
听着，
这个
这是坐上坐下，发现念头来的时候断，还是用这种方法，所以不去，不去再纠结那个打坐的事了。发时候发现起来就断，终归是打了一千坐，还是有力量的。
哎呀，我就是念这个这是肉这个出生念，我这个气就念不了，念完了以后，这个肚子里那个气就。喘不动，我还是不论什么情况，只要我是说，只要能喘得气，能就说能活着，我也都念到这个四十肉，念四十肉也念不了，但是我也是坚持念。
哦，这样啊。
你这么个情况，就是说，就是这个气， 我也是不行，就是没这个亲家念了以后，这个好不好不行，这个就是受不了，受不了也那样。我一直加持人家，一直加持人家，
那你坚持，你坚持不了的时候也没有，也不用怀疑，你打了一千座了，你肯定，你又念吃咒，肯定是和这个临终的时候有这种愿望，肯定是能去的，啊、
嗯，
你知道吧？
嗯。好好好，谢谢魏老师。
这个不用不用怀疑，不用怀疑，我们的师父元音老人就在那儿啊。那你想去，肯定就是能去的。这就是你心里边想去，有这个愿望，那任何事任何什么境界，什么都是阻止不住的啊。这个应该有信心，这个不用怀疑，嗯，好吗？
哦，我还一直想着。不行就闭关，那么闭关的话，我知道看着闭关有条件啊，这没条件那你怎么闭关？我的意思，
现在有人障碍你修法吗？没有啊，障碍你断烦恼吗？没有啊，我听着好像没有人能够阻挡住你啊，嗯，你心里边有就够了，好吧，
嗯。